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随身听，我是吴嘉恒。在这个节目，其实我想听众都注意到，漫画是阅读随身听一个蛮重要的主轴，但可能跟我们的制作人阿志也有关系，跟 OB 的这个方向也有关系。那在今天我们邀访到，就是在今年的金漫大奖得奖作品《海伦娜与大野狼先生》的作者、绘图者布里斯老师。那布里斯老师你好。
哎，你好。
其实阿志在跟我讲到这个时候，其实他可以看出来他的喜爱跟这个激动。那但是因为我没有到那个颁奖现场，那我的这个都是二手的传播，所以我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布里斯老师，然后来聊一聊关于这本书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包括说在那天得奖的现场，据说你的这个得奖感相当的感人这样子，所以你在得奖的时候你讲了什么东西？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误会，因为应该说激动情绪当然是有，但是就是大部分是因为紧张，然后我有一些举动，我觉得好像被人家误会说我好像有哭的感觉，其实我是太紧张，
就太紧张了，然后造成一些误会。
对，所以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只是讲的就是我画这部作品的初衷，其实是为了要做给。当初就是从我还默默无闻的时候就一直在支持我的一些读者看，就想让他们知道说我可以画出可能是更出乎他们期待的东西，然后我也没料到说真的会有机会可以走到金漫奖这一步。
没有料到，
我是真的是当初想要竞争这个奖也是因为就是觉得文化部当初提就是当初跟文化部提的那时候补助金，就是因为我其实提的企划是当初只有写说在三画内完结，但事实上我画了六画图，就是，而且那个篇幅是可以出到两本单行本的量，所以想说看有没有机会争取金漫。但是其实争取金漫也是，它其实本身是一个独注的事情。因为我当初画完这篇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金漫奖报名是，你如果不是出成商业单行本是没有机会报名的。虽然说我们自己有门路可以出成商业单行本，但是自己制作的成本、宣传的那个手段就是非常少。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你在。海伦娜这本书里面，事实上你也讲到，就是包括你拿到那个补助，好像你把那些想想是不是可以不要，所以感觉好像这一路你是走一走，好像又觉得我是不是要 drop 掉，走一走又要不要 drop 掉？
跟自己就是一开始太没有自信的关系，就是我很容易就是朝那个最坏的打算去想，就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漫画是这样，就是你每当要重新做一个完全没试过题材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东西，就是你以前会画那些东西好像到现在的东西就完全不管用，就是会很容易觉得说我可能做不到吧，啊，我文化部这个就是你如果企划申请过你就非要东西是要生出来不可，不然你拿不到补助金。然后而且这个企划当初也是有另一个朋友他愿意主动帮我写补助，这个东西是很多人都在竞争的东西啊，我明明就已经拿到补助了，可结果我还不想做，所以那时候就是有被帮我写希望那个朋友骂了一顿，然后后来也是，就是其实自己说出想放弃也是，就是自己会蛮不甘心的。
所以看起来是有两种力量，一个就觉得很想抓不掉，可是另外觉得我就这样抓不掉，好像一方面觉得可能现实上面你就刚刚所讲的，你拿到补助那边没拿到，你拿到再把它退回来，这不是很奇怪吗？然后或者说有一些东西你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你就得要把这个流程走完才可以这样子。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是好像实施
对，其实主要是正是就是对自己的实力不够信任的问题。
那所以现在拿到这个奖，对你来讲，你的心态上面会改变吗？
有，我觉得改变蛮多，但是就是真的有变大胆一点，因为我以前真的对很多事情都很胆小。如果这个企划没有那个朋友他愿意帮我写，我大概这个东西完全就是从来都不会有机会生出来。
那可是这样的心情会不会对于创作也蛮必要的？因为他有时候就是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把自己的一些弱点把它画出来的时候，其实它反而会变成是真的能够触动人、感动人的地方。
做起来是件蛮奇怪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要我自己在作品里面展现我自己很就是平常根本不敢拿出来的东西，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门槛还相对比较低，但是要我去相信说自己可以做到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个对我来说本身就是反而是需要更大勇气才能做的事情，都是要像是这个企划是有那个朋友他愿意帮我写我才办法开始做，然后我就是要想办法把自己推到就是你已经没有退路的那个程度我才敢真的下去执行，不 办，这个东西可能永远都不会生错这样。
不过毕竟它已经画出来，所以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哎，你现在变得自信，会不会你做一个创作者丧失某些宝贵的特质，因为你不怕了，反而，
哦，对，我对，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我当初想把这个故事画完的其中一个动力，是因为我想说这个故事我要是再过一段时间，我可能就再不会想画它，因为我对待这个主题的那个想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会这样。
所以你在颁奖当时你说的很紧张，跟你应该还是有准备一个得奖感言吧？
对，但其实就是跟后来上台要讲的东西差不多，只是我没有办法把它说得很完美一点。
那我想我们既然讲到了这本《台伦娜与大良先生》啊，有两册，那我想有些听众可能还没有看过，所以是不是能描述一下这本作品？
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其实觉得这部比较像是在记录我自己从开始画漫画之后到开始画这部作品的一个阶段的记录。因为我其实自己心里有自知之明，就是如果是只讲创作东西，那个可以得到共鸣的人的读者其实会很少，他只是很小一部分。因为我里面其中很多是就有点像是借鉴我身边还在创作的朋友，他们的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东西，然后我自己有的一些想法，然后包含我自己在画漫画的过程，就是以前曾经画过商业连载过程的一些想法投射在里面。但是我自己知道说这个东西大概只有一样有在画画或是有在创作的人他们才会有共鸣，所以我自己有想到说要把那个角色的故事写得更好看一点。
不过你讲说你想写你自己的一些东西，可是这个你还是采取了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好像更有自传性的一种方式，而是你怎么找到这样的一个角色设定或者是剧情的这个架构？
这好像就是蛮也算是看机缘嘛。我是先想到说我想做这个主题，然后那个角色其实是我要酝酿一段时间，然后后来他们就有之前看过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突然间出现在我脑海里面。因为我是那种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作者都是这样，还是只有我很是这种情况，就是我是要角色，我要感觉角色对的，我才有办法让这个一开始我自己要先喜欢，然后我要觉得说我好像想知道他们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但当然不会一开始很明确他们就已经是像现在在故事里面的样子，会经过一些摸索期嘛，之后再慢慢就是大概知道说他们可以感觉到他们大概是怎么样的人，然后再想办法让他们去互动，然后再去揣摩说大概他们有可能会有什么火花这样子。
也就是说你可能在这个角色设定上，就那个角色让你感觉到那个饱满度够了，你并没有情节的这个架构，就是说 OK 好，这两个人物我现在好像就好像很了解他们，我知道他们，然后跟着他一起去走一个即使你是创作者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历程。
好像不 有点一半一半吧，我觉得我了解到一个程度，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剧情 的推动，就是没有再更细节的去跟他们一起走过那个阶段，我觉得没有 很难确定说是他们会有什么反应。有些情节的确是有设定好，但是你要怎么让引导他们走到那个阶段又是另一回事，这个就是有点需要也是一样要去摸索。
不过这样讲我想可能听众朋友对于这个漫画的内容还是会有点模模糊糊。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评审的评语，海伦娜与大野狼在画风画技剧情深度等各方面皆获得评审一致赞赏，剧中对于创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探讨相当深入，有时我们互相扶持亦有立场反转之处，令人动容不已。这部作品所散发的温暖光辉会提醒所有人，现实虽然残酷，但创作就像一道曙光，能划破现实的残酷与痛苦，带给人们迈出下一步的勇气。所以你觉得这个评语你来评论一下吗？
我觉得好像有说中，但是就是因为有说中所以自己觉得蛮不好意思。
哦，真的吗？因为说中而不好意思。
对，就是哇，有种哇，真的有被人家看出来的那种感觉。
哦，那比如说他其实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在风格、在技巧、在剧情深度上面都得到评审的赞赏的话，而且是一致的赞赏，表示说你在这方面已经做到相当的程度。风格这上面你怎么去打造一个就是完成度相当高的风格？
我其实不觉得我的风格有到非常的。非常的完整，
你会陷入一个作者的自我怀疑。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跟我身边一样有在做创作的那些朋友比起来，我的风格其实算是相对不稳定的。但我的这个一个好处就是像我在这一部里面，我可以尝试就是用漫画跟还有类似绘本的风格去穿插， 就是虽然这也是需要另外多花心思去琢磨的东西，但是我敢去这样做，因为我现在还没有非常定，对自己的画风有非常定型的模样。
就可能会因为你手边从事计划而会有一些变动。
这也不，这部分也是跟我自己没有自信有关系，就是我一直没有很确定说自己要用什么样的画风。我觉得漫画尤其是人物的风格要很明显，你才会就是算是比较吸睛嘛，人家一看到这个角色就会认出说哇，这个是谁画的，或是看得出这个角色的，就是直接看一张画就可以看出这个角色魅力在哪。但我觉得我的功力还没有深厚到那种程度，
对，还在发展之中。
对，但我现在很，尤其像海伦娜这个情况也是偏重在我认为这个故事它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的风格，
对，
然后你来寻找，
对，我再去为了配合这个故事去做。我是目前还是这种做法，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也要开始就是尝试找可以让自己有更有辨识度的那种风格吧，会从现在开始找。
可是从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表示你要有很广的一个涉猎的范围跟吸收的能力，你才可以在这里面选择你觉得是适合的方式风格来表达。
的确画漫画就是你要看非常非常多，但 我觉得或许应该其他不管哪种创作行业应该都一样，就是你要涉猎非常多，你才有办法明白自己要朝那个方向走。
可另外一种可能是我不用涉猎很多，我就照我自己的方式画，所以我就会有风格。
这也是我觉得漫画毕竟还是有分创作故事跟画这两个方面，但我自己对于画这方面其实没有敏感度，没有像很多人一样那么高，就是相对其他作者来说的话，画方面的敏感度没有那么高，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还在摸索。
可是评审也很肯定你的技巧，所以这方面你怎么去磨练吗？
技巧我就要看是什么技巧吧。但如果是为了配合故事的话，那我的确是有这方面是有比较下功夫，为了要让那个，因为我对于漫画的时候我觉得我蛮注重气氛的表现，所以我会想办法尽可能让读者在看的时候一格就可以感受到说我这边想要让他有很沉重的感觉，或是我想要让他看起来欢乐，就是我会为了这个去做调整，就是去调整画的方法这样子。
什么样的方法改变会造成就你可以强调这是比较快乐或这是比较沉重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漫画看多应该就是多少都会理解说，就是像是黑白比例并应用吧，像是那是第五话，就是他们要一起，我这样会不会剧透，他们要一起画绘本的那个，就是因为我还有配合像是在渲染那个气氛的那个状态，就是外面其实在下大雷雨，就把那个就打了一个高光那个对比做出来，然后就会有那种哇好像要开始发生什么
那种戏剧性很强烈，张力很强烈，
对，就是像类似用这种稍微有点暗示性，但是其实就是读者光看那个画面他就可以感受出来，就是有做到这个程度他大概就可以表现出来。
所以你是这方面的比如说美术的相关科系出来吗？
哦，算是啊，但是我觉得怎么说，我的确就是小时候是因为喜欢画画，然后就是国小我念是很偏乡的小学，然后那个老师看我喜欢画，而且我是专注在画这些东西，然后都不跟学校都不跟班上同学在交流那种，然后老师就建议我爸妈带我去考那个美术班，就一路念到高中上，就是一路到高中都是念美术班。但是我觉得反而因为念的美术班我并没有那么喜欢画画，所以我到大、
真的我这样问你说你那么喜欢画去念的那不是就如鱼得水？
没有没有，反而是这样，就是画画就是变得很像功课的感觉，所以就反而变得没有那么喜欢纯美术这一部分。大概也是有可能是因为这原因，所以我对绘画方面的敏感度其实没有，就是没有那么高，就是我没有办法愿意就是只是为了呈现画面或什么，就是单纯绘画就愿意去请做很多心理，我没办法像那些人一样。但是我就是会比较喜欢想就是幻想自己的故事或者角色之类的，对，但对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国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大学的时候就因为不想念纯美术，所以就去念的那个媒体系，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有自己的电脑，然后可以上网跟网络上其他一样在画图的那个同好交流，然后那个时候才开始知道说哦有同人志这个东西，同人活动可以去参加，我也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认真学怎么画漫画这回事，而且是从那个非常基础，就是连要把怎么把那个格子画正确，到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其实起步很慢的。
可是在之前这些美术班的训练，应该对你比如说接触一些不同的风格或技法或者基本功的这个锻炼，应该有它的。
有，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影响。但说起来，因为 我就是从国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很喜欢漫画，因为那个时候学的都是比较科班的东西，所以老师反而会禁止我们画很漫画的东西，要是画了反而会被老师嫌，所以到那个时候就可能就因为这样，然后就变得更不想念那个美术专科这样。
所以你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创作漫画，然后以及就是想要说哎，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投入或尝试进去？
也是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认识有朋友，他们有在同人志展上面有在出同人本，然后就是算是被他们带着走。因为我觉得我这样想起来，就是我学生时期就是真是没什么在思考，就是大家在做什么，然后可能就、感觉很有趣，然后我好像也学得来啊，我就跟着做看看。其实大学说起来那段时间还一开始算蛮顺利的，第一次画那个原创同人，我第一次从一开始就是画原创同人志，就是因为我比较有办法掌握自己想的东西，所以我几乎都是画自己创作的原创同人志。那个时候就已经收到，以现在那个 SNS 比例来说，虽然看的人并不算真的很多，但是已经是算是小有成绩的程度。以第一次出同人志的人来说，那是已经小有成绩，因为有收到支持，所以就很愿意继续画下去。
所以你难怪你刚刚会提到最得奖的时候，你会感谢一路上一直这个等于说看你的作品的这些读者。所以如果没有这读者的话，你就不画了吗？
其实也不会，但是我觉得做起来是一件蛮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我的成长经历有些部分蛮奇怪，就是我是到很后来才开始理解说谢谢这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被人家感谢或是我想要感谢别人是怎么样的心情。就我现在想起来是自己小时候还蛮白目的，就是不是直到自己有在创作的时候才开始觉得说，哇，我明明画漫画，画这些角色的故事，就是出成书然后被人家支持，这明明都是我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啊，为什么我凭什么被人家，对，就凭什么被人家觉得说，哇，你做的好棒啊，我希望你继续做下去。我觉得这件事本身是也蛮不可思议的，但其实我自己也可以理解说，就是像我在看某些漫画的时候也可以理解说，哇，我真的就是生而为人很高兴活在这个世上可以与这部作品相遇的这种心情，所以就会觉得说，哇，原来自己到那个时候才开始理解说，原来自己的作品是也可以给别人有这种感受。
那你爸爸妈妈在这个过程里面会不会对你就是感到担心呢？因为可能他们在你很小就注意到你就好像画画就沉浸在这个自己的一个世界里面，所以因为在那个世界里面，在这个泡泡里面，所以谢谢啊或什么这些东西好像就觉得它是不必要的，因为你已经自我满完足了这样子。所以你爸妈对你会感到担心吗？
可能因为算是比较传统嘛，所以他们顶多就是希望我国高中的时候不要太放太多心力在画图上，要把学科考好，顶多就是这样而已。因为我们家其实算起来也是比较放任主义啊，他们没有很限制我们要做什么，但是就我们要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顶多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其实后来我大学之后在画什么他们也不太知道。
那现在呢？
现在算是比较知道了。
然后知道你得金漫奖，他们有什么？
哦，对，有，他们还特意去找报纸。对，我觉得得这个奖一方面是为了要就是给他们，给我家人，就算他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至少让他们知道说我其实有做出一点成就。
因为你刚刚一直提到没有自信这件事情，你家人在这方面，
哦，我觉得是因为这种事情没办法跟家人谈吧。国小的时候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刚开始念美术班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是一样，就是喜欢画画心情，所以才进去念美术班。但是后来到国高中，因为开始有学科压力，然后连术科方面都是会有成绩要求，到那个时候才发现说，哇，自己的程度其实跟一样，大家都是爱画画，但是有些人就是他就像天才一样等级。就是你就突然间认知到说，哇，这个世界跟我想的不一样，人的能力等级是可以差这么多的。然后你就知道有些才能是怎样都追不上，算是认清一些自己的能力吧。但是对漫画方面的喜欢，想象自己的角色故事之类这种事情，倒是就是没有特别因为这种事情有停止过。
嗯，
对。
那所以在这方面有哪些作品或作家对你来讲有一些特别的意义，或者说你非常喜爱的？哦，
启蒙是因为那个电视上在播那个《神剑闯江湖》，就是那个和月生红，对，然后后来有改编成电视剧，那个基本上是从那部开始啊。但是一开始就只是仿画而已，然后画的跟那样子的角色很像，但这个持续到大概也是到国高中的时候才开始比较有在想象自己的角色世界观， 但是那个时候都是只有在想而已，因为大部分的时间还是要放在学科上，所以是到大学的时候才真正有开始在尝试的把它变，就是把它变成可以让人理解的漫画。
但让人理解就让人接受，而这个部分除了你跟读者互动之外，其实还包括就是我们跟读者互动都需要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很可能是一个商业机制，它透过出版社，它透过各个方面，这个其实对于创作来讲往往是另外一件事情，它不是说画你自己想画的东西就好，而是你画出来的东西，然后你可能它会不会被完成，那还有时候还要看这个外在的这个机制怎么样。那当然在不同的市场，不同的这个国家，可能这样的机制都不一样，所以你说一个创作者，你在这方面你的感受或体会是什么？
可能说起来我这方面算是适应力比较强一点嘛，因为我真正开始要尝试以画漫画为职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正好出社会，大家都在面临那个职业，就是将来要选择做什么的那个的情况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好就是快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角川他们还有自己的原创部门，那刚好被他们的一个编辑找去，因为算是培养后面的新人嘛，因为那个时候的环境很糟，然后就那个环境是就是包含他们的编辑人力太少，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应付他们本来有业务，然后还要加上要带新人，然后带原本就有在画的作者，还有包含他们那时候资源，虽然我是被找去预备将来要准备提新作上去的新人，但是就他们可以关注在我身上时间其实很少，所以那个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己摸自己的作品。其实从同人志的就是你只是画自己开心的，然后让自己跟那些读者都可以开心的东西，其实是蛮容易，相对来说蛮容易，但是你要跳到职业的时候要考虑的东西变得非常多，而且就是你要变成要真的可以做出完整架构的故事，然后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很大门槛。虽然说同人圈是可以磨练这些技巧的地方，但是你当真的要转去职业的时候，它其实门槛会差非常多。我其实是磨到后来，然后被他们当时的编辑建议说我先去争取一个奖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先去拿那个巴哈姆特那个奖，但是我刚好拿了不久之后，那个角川他们那个部门就收掉了，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有另一家就是叫日更计划，他们那时候正好也在找作者，然后我是因为我那时候得奖已经刚好他们得奖之前就他们已经在找人，得奖之后就被他们里面的人找去，可是那个时候其实他们那里面找的作者都已经有计划好自己要提案什么样的故事，只剩我进来，然后进去我不能选跟他们一样类似的题，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只有我可以画就是叫大众向的，可以画美少女恋爱故事 这种，然后刚好只有我可以画，所以那个算是有市场竞争力，然后所以我有办法活下来。
对，所以这个这，但第一个这是跟我们在看漫画的作品的时候那种轻松的感觉可能很不一样，就是它在里面是一个其实有非常多的应该说条条框框，有很多很竞争激烈，就像你刚刚讲你好像没有选择，你必须要画某一类你才可以 survive
对对对
存活下来。
对，因为就是因为那个环境真的选择不多啊，我觉得那个选择不多是还包含有些其实也是有几家出版社他们有提供就是给你投稿机会，但是你如果去稍微去调查一下你就知道，那个投稿上去之后你要是把那个合约签了，你可能就是要过非常苦日子。当然你要选择这么做也不是不行，但是就是苦行僧，然后二来就是你的家人会能不能体谅你，我觉得这个都是要非常认真考虑的点，所以我那时候宁愿去就算是跟计划其实是算是小公司做的一个，然后但的确也没有办法，他也没有做很多年就突然间删了。对，就算是这样，但我宁愿去那边挑战看看，然后我也确实在那边学到很多就是很宝贵的经验。
我们似乎可以期待说在接下来或者已经在现在是如此，台湾的漫画在创作上面会有一个更好的土壤可以发展下一个阶段吗？
我希望可以，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这个环境有持续下去，然后有持续在变好。我不知道，现在 新一代的人是怎么想，但是就是以我来说，我还是会就时常在担心说会不会就是我这个作品不知道画到哪一年啊，可能就是也许就没有之后。
不会，你会有编辑来催你吧？
我只是就是会不会像当初在日更计划的时候，就可能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之所以可以把作品画完，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就是已经有风声说公司好像快不行了，所以那个编辑
赶快画，
对，编辑催我们赶快想办法把它完结掉。
对，这样是不是可以回应到你刚刚提到的你在对于创作的这种不是说缺乏自信，而是你对于这个整个好像世界是一个悲观的看法，你觉得就是可能有可能会变更坏，所以我没办法那么确定说明天会怎么样，于是 别人可能描述你说，嗯，你是不是缺乏一些自信，就或者你自己也讲自己是这样。
哦，我觉得环境是一方面是，然后自己的自信，但我觉得这可能也正好是因为环境这个样子，所以我才有办法就是推自己说，因为我已经没其他推路，我只会画漫画，所以反正既然现在可以还可以画，那就何不现在尽量多画一些。
是，那在海伦娜这个里面，其实你也多次有这个台词，就是说主角讲说，作家其实才是最冷酷无情的人。那这个刚刚跟你讲，就是感觉起来作家就自己又没有自信，然后外在环境又那个，那这个跟冷酷无情这个会是不是可以连接起来呢？
这可能是一种就是在作品里面反映自己的心理状态吧，就是。我在表面上不敢做，但如果是我自己作品，我是这个作品主宰，所以我敢这样子做决定。有一方面是这种情况 啊，另一方面就是我在画这部的时候，其实因为我在画这个的前一个故事，它是算是偏恋爱喜剧嘛，爱情，虽然后面也没有很喜，基本上是为了取悦读者在画的东西。所以这部故事我有蛮大程度也是在实验说，如果我把它以悲剧为基调的话，会就是读者会这种反应。
结果就评审一致赞赏。
对对对，我其实我自己有预料到一点，这里面包含蛮多我自己对那个，就是我会观察一些读者的反应。如果有让他们哭出来，他们通常就会，他虽然是他们是在哭，但是他们会哭着推这部作品说：“哇，这部作品让我哭这样。”
可是，在文学创作世界里面，很多其实上都在处理一个，比如说他的这个角色的性格什么缺陷。或者某些这个状况是他有一些创伤，那这种创伤往往也就是这个剧情可以发展下去的原因。
其实是有啊，只是这该就是要看要从哪个角度去讲嘛。所以我觉得在就是我刚讲的那个手法上面，它是一个实验，但是利用角色去展现我自己内心的想法，这也是一个实验。就是这其实都是我只是想方法尽可能把它融合在这部作品里面。
那所以对于如果有一些其他创作者他对未来不是那么确定的时候，他心中势必会有一些彷徨，同时也可能在挣扎说，我应该继续画吗，还是我不要画，我去做别的事情，这等等，这样的听众或这样的创作者，你如果碰到的话，你会怎么讲呢？
我觉得很难说，因为我先说，如果确实他真的是要来问我这个，就是问我会怎么做的话，我会想刚才建议说，就是你先去了解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个了解包含很多层面，就是像我之所以会，就是就算当时环境那么差，我还是执意要做漫画，是因为我知道我没法融入社会，我在很多工作方面都做不好，所以我只能画漫画，所以我一定要把漫画画好。如果你没有到，就是没有这退路。你说你如果没有到这么糟的程度，就是你其实还有其他退路，或是你觉得对于漫画你光是想说你需要一直画它，你就是一旦你做这个工作，你需要一整年都不停在为这个东西烦恼，你如果对这东西有恐惧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去思考这方面，你先试着去想象说你有没有办法做到，或是你愿意对它付出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先了解自己的想法是很重要。
你会给他一个美化的这种状况。
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漫画真的不是，它不是什么很好走路，尤其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看过那个业界一些就是算心衰嘛，所以我不会很敢就是随便建议人家说啊，因为我看你很有才能，所以我希望你挑选来做。我没有办法真的很完全给人家笃定的建议说我希望你可以进来做，但是这最终还是要看取决于他自己是怎么决定的。
的确，就有时候赞美会帮到人，但赞美也可能会害人。
对对对对对对。
但批评有时候会伤到人，但也可能他是你所需要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样来讲，我觉得的确就是作家是最冷酷无情，他像天地不仁，你知道，就是说他没有，就是说他没有太多对很多人没有太多的同情，那只是就像你看待一个角色一样，你就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向某个方向，而那个不见得是你能够去控制。
嗯，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像是你自己会遇到课题嘛，所以我是变成丢那个课题给角色人，像这种状态吧。就是
访谈会不会比画漫画更难呢？
蛮不容易的，我做很多心理准备。
我想不只是老师，那你既然提到几位这个，就提到同人志的这个创作，是不是有哪一些你特别喜爱？等于说他都是跟你们这样一起的， 成长或变化的创作者。
哦，我觉得因为说起来同人圈是很小很小的圈子，所以因为要如果要说要有影响我，其实就是身边就是跟我从就是刚入圈的时候一直认识到现在还有在画的那些作者，像是颈椎啊，还有那个阿特啊，还有其实啊还有凯子包，因为这圈子太小了，所以基本上你看到我在画原创漫画的人就想去认识他，然后大家都会互相认识，虽然大家其实都是各自分享自己的作品，但是就是会很有那种就是大家在网络上要互相接触，算是用作品交流感觉嘛，一直在互相关注而已。就是
像因为在这样图像世界你还会接触到一些其他国外的这个作品，或包括漫画，包括绘本这些等等，所以有哪一些作家他会影响你的创作吗？
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有比较克制自己，不要有太那种太偶像崇拜的心态在，就是我这样会变得没有办法就是完全去分析那个作品优缺点之类。我觉得影响方面的层面都是比较说比较像是不会想要做到跟他们一样，或是我不会特别想要去模仿他们，但是我会让我觉得说哇，这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办法把这种事情做到这种程度，就是做到这么厉害的程度。就是大概像那个有一位是吉田基乙，但他现在目前没有在创作，他是画他最近的新作品是那个官能老师还有恋风，他主要都是画那就是禁忌之恋的那种，但是他每一部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角色，然后我觉得他每一部都做得非常好看，而且都非常深，就是那情感都非常深刻，而且他的分镜的气氛渲染非常厉害，然后他是几乎没有在用网点做的，他非常厉害。然后还有一位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的是，不过他的作品在台湾没有出，是那个高金城嘛，台湾翻译的话那个字应该是翻成那个城市城。对，那个作家他主要是喜欢他的画，被他的画风吸引。然后他的前一部是在讲那个旅行故事，哇，那个算旅行车嘛，直接整个人在车子里面，对对对，住在里面。他后来新的这部作品也是在讲有关美术的，如果以翻译来说就是叫雪花石膏的季节。然后他是在就是在讲离岛的学生跟一个美术老跟那个美术老师在画裸体素描故事，然后他里面有讲到也是青春期的一些想法跟绘画方面的事情嘛。然后我就是我说过我以前的成长历程，就是念美术班反而没那么喜欢美术，但是看那部之后让我有重新对那个美术有我感觉好像有一些重新的认知这样。
哇，如果有这样结果还蛮不错，而且我们这样听起来就是你真的保持就是创作出来，你要保持很大的能量跟时间，要不断的吸收，不断的观看，这样。
确实是需要，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的阅读量跟很多作者比起来，就是算蛮低的。有很多很有名的世界名著嘛，那种程度的作品，其实我很多都还没有看过。对，所以我觉得我要一直花时间去，就是尽可能多看一些了。
对，不过我觉得这样就是回到那个没有自信的这个话题，某个方面它就是一种心虚的表现，就你觉得自己不是说我已经做到多好，我这已经很满了，所以我不用这个不用那个，就是你觉得还不够，所以我还要更花更大力去看别人作品，去尝试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样或许就是一个创作者保持进步的动力之一。
嗯，我觉得说起来也是，就是我曾经跟某个编辑朋友，就是当时在日更计划说认识一个编辑朋友，就是有聊过说怎样的作者他比较有办法就是持续画比较久。其实虽然我平常表现出来比较多都是就是我很自卑，就是然后很没自信的那面，但是事实上我自己在做漫画的时候，我会对我想得到这样的点子会感到非常自豪，就是我会有这种时候，只是就是当我如果要我自己讲话，我自己要我自己讲出来，我会非常害羞，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脸做这种事，但是我觉得把它直接表现在作品里面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说起来就是非常矛盾。的确你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所以要一直去看更多东西，然后要一直去挖掘说哇，这世界上有人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做到这么好，那我要想办法尝试跟他就是向他学习，或者向他看齐，或者是我要想办法找出我自己也可以做的非常厉害的东西。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说应该说我找到自己有属于那个非常厉害的东西，那我要想办法把它在我自己的作品里面做到最好，应该算是这样子被激励嘛。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它不是 语言的表面能够抓到。就我们今天给我丢一个词说讲到自卑或者是没有自信，我们事实上这不是涵盖全部，而且事实上很多的真实的状况是很多彼此矛盾的东西它本来就是并存在一起，是这些东西去丰富了一个人的生命或者丰富他的创作的世界。那在今天的阅读随身听，我们很高兴能邀请到今年的金曼大奖得主布里斯老师，然后来分享他创作的世界。谢谢、
哦、谢谢谢谢。